今天是平成26年4月20日，星期天。让我们来开始下午的礼拜。让我们来看到诗篇55篇。我们来读第一章，55篇的第1到第3节。大卫的训诲诗，交与灵长，用诗弦的乐器。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音容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哼怨，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在这一篇，这一章的这一篇，我读了之后，感觉跟54篇好像没什么差别。怎么这么说呢？耶利米亚每次都强调，在周末，但是圣经确实是写到的，所有的一切都将在成就的之日，这里写到。那么成就的之日，所有一切成就的之日是什么时候呢？是周末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在很多地方都写了，在世界的终了的时候，有成就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如果圣经的目的指向是什么呢？如果从我们的理解来看，不就是周末的时候的到来吗？这样说那样说，说来说去的周末。这是不是耶利米我的个人的兴趣啊，或者是个人的思考啊，或者自己的成见？可是并不是这样子。圣经这本书上明白的不是写着吗？在这里写到了艰难时代。大体上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了解，那我们来进一步来看下面的，在第3节，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为什么这么说？在很遗憾的是，我们能够了解诗篇大多数的章节是大卫王所写。大卫王很遗憾的是，大卫王在神的面前是正义的，是正直的人，是作为最模范的一个王的存在，可是竟然有迫害他的人。那同样的，比较遗憾，令很遗憾的，在世界的终日的时候，像曾经迫害正直的大卫王一样，这样的事实也会出现。那这并不是觉得羞耻的一件事情，可能被当作邪教来对待。可是我们了解，大卫王是经历了苦难之后，后来得到了荣光。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我们的目标应该放在 哪里呢？并不是在于当今的市场，这不是我耶利米亚个人的思考，或者喜好而说的。在圣经上明明白白的写到，在后世，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重点放在于后世，把我们的目标，把我们的目的放在于后世。我们通过耶稣的生涯，我们能够明确的了解，在地上的时候，并没有追求崇高的地位、权力之类的，反而被律法者和法利赛人所说啊。对，耶稣说：“你有什么样的权威呢？你能够说那样的话？”所以，耶稣所说的一切话语，所行走的一切神迹也好，都被当作邪教来看待，评价也失去了，最后呢，连生命也丢失了。如果主把这个世上的这一切的东西看得比较重要的话，那么应该起来奋起反抗才是。可是主的价值观并非如此，在现在的世上，受了很多的苦难，可能在死的时候呢，就是荣光之日。我们了解到，主耶稣是亲眼的父亲，同时也是完成者。耶稣，请不要离开耶稣。我们的行走的这个旨意的道路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信的话，那么即使被迫害呢，我们那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我是想，在这里想说明这一点。我们在第三节，因为有学到敌人把罪孽加在我的身上，发怒气逼迫我。这个罪孽的话，在基KGV 在正版的圣经翻译版里面，KGV 是不写写的是不正，是邪恶的意思，这个罪孽。在艰难时代，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是基督徒对基督徒的迫害。这是比喻的说法。之前我们也提到过，那你们的自己的父亲、你们自己的兄弟，然后会背出现背叛者，会遭到背叛。那教会的话，我们可以理解是我们信仰的灵的父母，是我们灵的双亲。那么，教会的弟兄呢是教会的兄弟姐妹，那我们会背叛我们的牧会者，也会出现背叛我们的教会的兄弟姐妹。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是一方面不是邪恶的话，不正的话，那么因为是这个不正呢是歪曲的，不正确的教理与相信的，我们打个比喻，之前有说到的江南前铁举说这样的一个说法，到达生命的门是狭窄的，在这里有写到，可能很多人对遭受迫害之后，就会生下怨恨，包括迫害就会 就会积累这个怨恨。我们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能够去接受，这明白的去接受，很多各种各样的反弄，就会出现。那么，特别是你们那读的，那个家伙怎么说那样的事情呢？我们知道，律法者和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言语，反抗，发起争论一样。所以，并不是在我们，并不限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再接下来看第四节，在我心，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使得惊惶临在我身上，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艰难是有的，那同时也有对死亡的恐怖，而被，也就是这个艰难、这个迫害，可能被判死刑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存在。我们再看第六节，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处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逃离狂风暴雨。”这里写到，这里是大卫王的大卫的希望，他的盼望是能够逃避逃难。那么，这么说，一提起来的话，从早到晚就说这样那样的抱怨的话语，那我们呢，想逃跑是吧？这是大卫的希望，可是呢，但并不是在这里写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语。没有意义的这样的词句。在第七、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在艰难的时代呢，我们逃离、逃亡是比较被推荐的一个做法。我们再接下来看圣经的某个地方，在启示录，约翰的启示录12:13-14节，龙见自己被甩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女，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她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藏那神、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我们看到被迫害的这个教会，那这里写到一载、两载、半载呢？这是3年半的这样的艰难的时代，在逃野旷野，逃离旷野，逃到旷野里面去。旷野不是指都市的，指离开都市的地方。耶路撒冷被蹂躏了，在3年半的这个期间的话，我们离开都市。我们去到 旷野。那旷野的话，我们可以说是比喻成地下教会。我们离开都市，我们不能进城，我们离开城市不能，我们不是常常这么说吗？在路加，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书的21章21节，在那时，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福音书24章16、17节，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3年半的这个期间的话，那正式的不要回到正式的教会，是不好的。在暂时的这个庙里面举行一些仪式。这里明确提示了在艰难时代怎样去逃遁的这样一个方式，就是神告诉我们的这个智慧。也就是说，我们被鼓励，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地下教会。在诗篇7节里面，就暗示着基督徒如何去挺过这艰难的时代呢？我们看这里有写到暴风雨，那暴风雨呢是？这里指的是恶灵的复活。逃到旷野的话，我们从这个复活的这个恶灵里面，我们可以逃离他们的魔爪。那你们认得圣灵的教会，我们在东京这个府中市，我们起初。就是地下教会啊，在府中市的教会，在地上的，在开始的地上的7层，变到了地下集会。在那个时候，我们并不觉得它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感觉地下的集会也好，也没有感觉什么不方便。不然我们呢？你们认得教会也是，地下教会。那么地下教会做这样的地下教会呢，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重点。放在的地方，如果我们停留在都市城市里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被恶灵所击垮，我们看不到真理，了解不到正确的地方。我们再回到诗篇的55章，我们看第7节，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逃到避难所，逃离暴风雨。主啊，求你，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竞争的事，在。终日的终了的这个时代呢，邪恶的基督徒的言语出现困难的言语，咱们应该相信什么呢？都不知道， 所以出现个人的分裂纷争。我们看马太音福音书的24章6到7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分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是必须有的，只是未及。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是在上面的圣言里面写到了教会的这样的教会与教会之间这样纷争的这样的时候的到来。你看在他们在城墙里，我们在55章10节，他们在城墙里昼夜要巡，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污，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欺压和诡诈，这里写的在周末的时候呢。这是邪恶、欺压、诡诈，是侵蚀的教会，使他们离弃。所有一切的在有关周末的这个教理呢，都是错误的、虚伪的。比如江南前结局说。那在今天的基督教会里，如同11章的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这样的事情好像在现实当中在全就起来的。你看12章，12节13节，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在12节里面写到了，在这个世上的人迫害的，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辈，我们的好友。那在 JKV。圣经里面的这个解释的话，这个朋友是指导者，是引导者。这不正是只在教会里面出现的信仰的兄弟姐妹，控诉自己的兄弟姐妹之间的这样的相互的控诉，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的相互的这个迫害，他们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背叛的人呢？他们看不到真理，他们奇怪的，抱着是奇怪的一些想法、一些东西。比如加利略人犹大，在基督徒被出卖的这个时候到来，那当然有不坏能够坚持。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人，在最后的晚餐里面，是剩下的是除了加利人犹大的11个弟子，至于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 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唉声叹，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他救主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苦待他。在艰难的时代里面，无论是早晨、晌午也好，我们都要不断的祷告。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连亲近的基督徒也出卖。我们这里也写到了是。他约定被约誓约是契约的，在在幕后呢，契约被撕毁。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的9:27。一期之内，一周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半周之内，他必与祭司，像与供奉那行毁坏不可争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在这里，他与许多人将定盟约。这个他与这个是指反基督的契约是我们看契约比像阿伯拉罕跟神的约定一样，但是进入天国的契约。基督徒也跟基督缔结了这样的契约。可是呢，在一周之内，基督徒跟反对基督的结缔的这样的契约，从而使本来应该向上基督的很多的祭司，奉品呐，也被终止了。被迷惑的基督徒呢，跟耶稣基督的契约，把耶稣跟耶稣基督的契约撕毁，开始崇拜反耶稣的这样的一些信仰，这样的一些事实出现，在圣经的这里，很多地方都有写到，比如说在以撒以啊、呃、以以扫。把长子权出卖，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出现，远离基督、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在美国就是走在前端的，因为，比如说制定了很奇怪的一些律法、一些法律，什么把正确的基督徒逮捕， 美国是这样子在做的。我们从这里看，这真正的基督徒是会被筛选出来的。所以，那么那些假的呢，基督徒呢，在被从基督的圣言里面渐渐被拔离、被离开。我们也了解很多的假的基督徒，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竟然没有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这样的一个风潮也开始扩散开来。我们再看21节，到23节，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争战，他的话比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你要把他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神啊，你必使恶人陷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倚靠你。说了很多，甜言蜜语啊，很多好听的、中听的话语。那剑呢？这里是教理的意思。很奇怪的，很不可思议的教理，我们听到的话，被欺骗。所以在现在的基督教会就是如此，说神是爱呀，那绝对不会审判，我们的，像罗马。法文也说，神是在爱中显现的，在不可能在地狱里面出现的。所以，如果你们所说的地狱啊，只是在你们的停留在你们口当中，实际上呢，地狱并不存在。他们以这也很慈，误会者你这一个慈祥的一个两个样子跟我们说这样的事情，说地狱没有啊，不存在这样的事实。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叫你永不叫一人动摇。也就是说，在艰难的时候，到了时候，我们要把一切都交托给主。寻求主的保守，神啊，你不必使恶人陷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依靠你。基督徒要出现这样的人的话。那也会被灭亡的。在周末是基督圣选圣别，在圣筛选基督徒的这样的筛，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这个麦子跟毒麦的这个比喻。所有的这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基督徒也很，如果说是基督，只要是基督徒的话，谁都可以进入天国。这样的一个教理，这样的一个说法是非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有必要是明确了解这一点。好，今天礼拜到此为止，感谢大家的聆听，再见。